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今天是第二个基督降临节，我们点了两支蜡烛，感谢主，我们可以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在教会相聚，无论线上或线下，我们一起的敬拜耶稣基督。我们期盼圣诞节一起庆祝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今天呢，我要跟大家继续分享主导文，这节经文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刚才思会的弟兄已经帮我们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的经文，那我们在分享之前，一起来在此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按你的形象创造我们，父神。也感谢你赐给你创造时间，创造空间，你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空间里面生活，我们的动作存留，生命气息，我们生活的疆界，居住的居所的疆界，都是你所设立的。主要感谢你，让我们在你所设立的这个疆界和生命里面，求你用你的圣灵真理的道吸引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活在你的真理当中，也让我们的心因着你的赦免能够活出自由。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今天的信息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在我们心里做工，怜悯我们，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上两次我们分享了，在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彼此赦免和神对我们的赦免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主耶稣教关于赦免的话题，他讲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一样，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在创世之初，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诫命，犯罪堕落，神与人的关系破裂，神人关系破裂带来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裂。人与神的关系被罪破坏以后，罪恶也被引进人际关系当中，从此谎言、彼此不信任、指责、嫉妒、怨恨、伤害开始主导和辖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间第一桩不和谐的事件，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彼此的推卸责任，彼此的指责。第一件严重的谋杀案，就是在亚当悖逆神这个原罪以后发生的。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损是从神人关系的破裂开始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与人之间关系真正修复也是从神人关系的和好开始的。因此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神并没有因着人的悖逆而撇弃神，他一直努力地修复神人关系的这个裂缝，因为神人关系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神在旧约圣经当中，他借着律法和先知预言和应许了耶稣，在新约圣经中，在耶稣基督里面借着福音成全了律法和先知，为世人成就了全备的救恩，使人与神和好。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6到11节写道，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以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与以神为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使徒保罗在这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十字架拯救的不仅是垂直的人神的关系，同时十字架拯救的也是水平的人际的关系，纵向和两横向的两个关系都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仅要与神建立和好的关系，重新学习对他的顺服和信靠，遵照他的心意而活，这是神人的关系，也要做一个和平之子，与人修好，并且使和睦更多的带入这个充满仇恨和纷争的世界里面。上两个星期我跟我的邻居分享的时候，一对老夫妇他跟我们分享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他说他跟他的女儿住在同一栋楼里面，但是他们20年，他们关系闹僵了以后，20年没有讲过一句话。虽然住在同一个楼里面，但是上两个星期奇迹发生，他们的关系和好，他的女儿和女婿亲自邀请他们到北海那边去度假。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和好，很多年的仇恨冷漠之后重新和好，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在这个充满仇恨纷争的世界里面，基督的爱，神人关系的和好显得那么的美好。因着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我们可以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基督徒如何借着与神关系的复合来修和人际关系？简单的说，我们必须遵循耶稣基督的教训，按照他为人际关系设定的新标准来活。关于人际关系，耶稣的教导主要包括我们对人的评价，我们对自己的评价，对待人的态度，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我们首先分享对人的评价。耶稣首先要求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无条件的去肯定人的价值，不按人的身份，不按人的职分职业，也不按人所作所为所事来断定他，更不可就他从前所犯的罪而将他一棒子打死，盖棺定论。人不管犯了什么错，其人本身仍然是神所创造和珍惜的，他的生命仍然有作为人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和价值。并且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基督也是为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既然愿意拯救他，神既然愿为他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们就可以认罪悔改，回头是岸，不要把一个人钉死，让他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因此我们在读福音书的时候发现，耶稣收纳了许多被当时的人所弃绝和轻看的税吏、妓女、残障，很多的社会边缘人物，为他的朋友，为他的门徒。因为这些人被当时的社会已经弃绝，已经被定为永远就这个样子了，但耶稣说，在我这里你得到赦免，得到生命。 路加福音的五章三十到三十二节记载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愿意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与人能够健康相处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我们在主里面看别人，我们就是从神的眼光来接纳别人，不是从我人的眼光。因为从神的眼光看别人，从神的眼光角度看别人，我们会对别人有完全不同的认知，更加全面的认知。首先，不管对方是怎样的人，他跟我一样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几年前，我常常到这个卢尔区威尔的那个地方，因为那边有卢尔区，其实德国很大的一个监狱，我到那边的监狱去探监，主要去看望关押在那里的几个华人，他们都是重刑犯，跟他们接触时间长了，分享的多了，我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去认知他们。虽然他们犯下无法弥补的罪行，必须承担应得的法律制裁，但我慢慢当从神的角度去看他，去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发现他们内心也有人性割不磨灭的东西，他们对亲人的思念，对子女的责任，对人性的思考，对自己罪行的懊悔，对未来的计划，甚至对永恒问题的追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们中间有些是杀人犯，但当我从神的眼光、圣经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时候，我心里动生一种怜悯之心。我学会一个功课，他们是杀人犯，但我不能把他们随意定义为终身的杀人犯。他们何等渴望得到赦免和释怀。我们与人健康相处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在主里面去看别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学习去接纳别人。不要因为一个人一件事情，哎，把他永远定义为这样子的人，他永远无法翻身。我的爸爸妈妈，去年我们电话几年，应该有两三年的时间了，在电话里面分享，他们分享一件事情，说几年前在国内打黑是突然出现一个他们老人都没办法理解的一件事情，说所有一夜之间有命令下来，就说你村子里面凡有坐过牢的人，你就不能做接受国家的补助，也不能做任何的村干部，所有的职位、所有的补助都一夜之间全部拿走。他们也说，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一个人曾经做过错事，甚至进过监狱，难道他这一生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但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学习从人的角度看人，从神的角度看人，神的怜悯。第二点，圣经告诉我们要学习我们自己怎么样的评价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怎么样的看待我们自己。耶稣同时要求我们诚实的去重估自己， 剥去自己所谓的那种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的外衣，照见内心污秽的本相，从而去掉虚伪的道德自信，拉近我道德的自己和不道德的别人之间的距离。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假冒伪善是最可恶的罪，也最能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在人与人之间，耶稣的服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如果我把自己定义为道德的人，把别人看成是不道德的人，我把自己想象成圣洁的人，但认定别人是污秽的，我把自己当成是正常人，而总认为别人是有毛病变态的人，把自己当成是这个社会上有名有姓的人，而他人只是社会的渣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若我们总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道德的我和不道德的他，当我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会对对方有同理心和认同感。那我们跟耶稣所面对的那些法利赛人有何区别？我们怎么可能对他们的生命真正的心存感恩和心存盼望呢？唐崇荣牧师有一次在讲道中分享他在监狱布道的经历。他说他到一个监狱里面去布道，他一进到监狱里面，监狱的工作人员马上要求他和布道团的同工，所有的同工都要脱下西装和正装，然后换上囚犯的衣服，他们才能进到监狱里面给那些犯人传福音，给那些犯人布道。监狱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他们这样要求是为了不让囚犯感到自己与他人的差距太大，他们希望布道团的人至少在外表上要认同这些囚犯与他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八章三到四节所讲的，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作为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这里面有这句话里面信息非常的多，但我只讲一句话，就讲到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如何赦免我们的罪？耶稣顺服神的差遣，来到软弱的世人当中，保罗说他成为最深的形状，把自己作为最完美的赎罪祭献给神。主耶稣没有把圣洁的自己和污秽的世人对立起来，而他亲自成为人，进入世人当中。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二章六到七节写道，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陶牧师在他的讲道中分享说，那次监狱布道的过程当中，他说他坐在那里传福音讲道，他的下面坐了近千个罪犯，在里面听他分享福音，他介绍耶稣给他们。他说他心里最大的感受 就是对他们的怜悯、惋惜、同情和认同。这个同情就是，虽然他们因着各样的罪罪行在服刑，唐牧师分享说，但我内心许多的想法跟他们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唯一的区别是他们行出来了，而我只是没有行出来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当我们把自己放在道德的一面，把别人放在不道德的对立面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在上帝圣洁的标准里面，其实我跟他没有任何的区别，唯一的区别是他把他心里的想法活出来了，而我没有活出我心里的那些龌龊、那些卑鄙的想法。这是神对我的保守和怜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主耶稣提醒我们，永远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怜悯别人的心态对待对方。别人不需要我们基督徒所谓那种廉价的同情或者是怜悯，不要以可怜的心态去面对对方。如果我以可怜的心态去面对对方，那我就把自己放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我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他，我很容易就我比你属灵，我比你成功，我比你优秀，我比你信用，我比你富有，我比你更有道德水准，所以我今天来帮助你，我今天来跟你相处。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不需要我们的可怜，与可怜的心态与别人相处，没办法帮助别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只有我们放下自以为是的骄傲和优越感，我们才能真正的接纳对方，进而赦免对方。耶稣在路加福音的6:41-42提醒我们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唯有我们确定自己真的无罪，才好理直气壮地去指责别人的犯罪。一群犹太人想用石头打死一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他们拉到耶稣那里，想把他用石头打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8:7对他们讲了一句话，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就可以扔第一块石头吧。你谁没有罪，你就先拿起石头先打，把第一块石头扔出去吧。第三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学习效法神对人的态度。由于我们诚实地发现个人生命深处的卑鄙和丑陋，知道自己跟别人一样只都是罪人，都需要神的赦免，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就要用相同的标准来对待别人。我们既然在主里面体会到了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见人敬义，满足道德的外在和内在的要求，必须在恩典、接纳和宽赦之下生活。我们都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我们就肯定恩典接纳和宽赦是人活得下去能够悔改归回的必要的元素。我们也对人持这样的态度，好使他们也在我们的面前活下去，好使他们也在我们面前得到我们的赦免以及被赦免。耶稣在路加福音的6:35-36教导门徒们说，你们倒是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学习慈悲，像神慈悲一样，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人靠着自己可以达到上帝那圣洁、完美、完整的标准。雅各书的2:10提到律法的时候，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遵守全律法的，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神的律法很全面，雅各说，只要你犯了一个很小的一条诫命，那你就犯了全条的诫命。这些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这些经文提醒和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神面前，人人都是罪人，没有人能够达到神律法完美圣洁的标准。如果我认为别人十恶不赦，如果我觉得别人毫无廉耻、毫无节制地触犯神的律法，我只是不小心，我只是不轻易的、不经意地得罪了神，我只是在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没有按照神的律法行，但在神的眼中，雅各说是一样的，你只犯了一点点，别人犯了很多，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是一样的，一样的违背了神的律法，没有任何的区别。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怜悯别人的原因。这节经文让我想到上小学时的一件事情。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我觉得我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全校的师生到村外的树林里面去野炊 picnic， 去野炊。当时我们家乡的生活条件非常的差，但野炊是我们每年学校小学生们非常期待的一个活动。那学校呢，把学生呢按照班级年龄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的学生都从家里带些食材，然后大家凑在一起，然后到野外的、到村外的树林里面一起去做饭，非常快乐的一天，那是我们一年就期待的那一天。那有一年我们小组呢，几个孩子、小学生就做了一大锅的面，一大锅的面片，正准备要吃的时候，发现锅里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味道，面根本没办法吃。一打听才知道，面片做好了之后，分饭的同学呢忽略了，他没有先给村书记的儿子盛饭，他一气之下就在锅里倒了一些汽油进去，整锅的面片就毁了，只好倒掉。我是过过穷苦日子的人，我非常珍惜食物，那至今眼前还常常浮现出那一片一片倒在小河里的面。那时候的村书记可是土皇帝，谁敢对他的儿子说什么？他还毫不在乎，随随便便地抛出一句说，我只倒了一点点汽油进去，但是一点点的汽油，不管你倒一瓶进去，还是你倒了一点点进去，那整锅整锅的面都给毁了，整个小组里的学生都得饿肚子，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个例子想说明什么？我讲这个例子想说明，我们可能觉得有些人犯律法好像毫无廉耻啊，觉得肆无忌惮的犯神，触犯神的律法，我只犯了一点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虽然我们只触犯了律法中的一条，但在神圣洁公义绝对和完美的标准中，我们跟别人一样触犯了全律法，我们跟别人一样毁掉了整个律法的圣洁完整和公义，我们跟别人一样没有活出上帝的完美公义，没有人能够活得出来。不管那锅汤里我倒了一瓶的汽油还是一点点的汽油，那锅汤是没有人再能喝了，都被毁了。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3:23总结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有了这样的属灵认知和看见，我们就能从神的恩典，从神的接纳和神的宽赦看待别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靠着他的恩典活着。主耶稣在祷告文里面教导我们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赦免。耶稣这是用积极正面的陈述方式来重申他多次提到的道理。耶稣在马太福音18:35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在马可福音11:25-26，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赦免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用自己的境况来理解别人的境况，我们有神人的关系来归线人际的关系。最后我要分享，倘若我们不再按世界的标准来论定人，那我们也就不应该用世界的待人方式来维系人际关系。耶稣在马可福音10:43-45清晰地告诉我们新的原则和标准。耶稣说，只是你们中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以仆人的形式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谦卑地服侍我们，他甚至甘愿屈膝为门徒们洗脚做我们的榜样。耶稣记着给门徒们洗脚的这个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服侍而不是辖制，为仆而不是为主，一起的并行而不是对立，对立面应该是我们对待人处事待人处事的必要的一个态度。我们除掉过去导致人际关系发生的矛盾和冲突的各种因素，自高自大，自私自利，把自己放在道德的一面，把别人放在不道德的对立面，以可怜的心态去看待别人，耶稣说，这些心态 最容易导致各种的冲突和矛盾，伤害别人。我们要放下自高自大，自私自利，走进人群，跟人一起的行走，奔走天路，走人生的道路，而不是走站在对立面。这是我们学习赦免别人的必要条件。求主怜悯。最后我要一起跟大家读以弗所书的4:25-32来结束今天的正道。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特别的忙，早上预备的时候没有把那个 PPT 打出来，所以呢，线上和线下的弟兄姐妹请打开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4:25-32。以弗所书的4:25-32，以弗所书的4:25-32，我们找到了，一起的来读这段经文，结束今天的分享。好，以弗所书4:25-32，起。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要彼此赦免，就像基督，神在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一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把这个伟大的祷告托付给我们，让我们学习祷告。主啊，求你帮助，让我们在你里面成长，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认清自己，在你里面能够认清别人，让我们知道我们跟别人一样，都是无法在你的面前活出你圣洁完美的标准，我们靠的只有你的恩典，只有你的怜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随时赦免我们的罪，也怜悯我们，让我们接受别人的赦免，也能够赦免别人的罪，让我们因着你的救恩，因着你的恩典，你的爱，能够活出心灵的自由。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是圣餐。